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就是高等批判，基本上当时进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学习派，饭桌上呢，我们可以聊天，我们可以观影，我们还可以学习。所以呢，在学习派里面有学志在我们中间，继续为我们带来他赐给我们圣经旧约篇这个系列。好，我们先跟学志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啊，你好 ，Helen， 大家好。
嗯，大家好。我们又期待的这个系列来到我们中间了哈。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圣经的地理啊，学志带给我们很多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那块地区属于这个让我们看好弹丸之地哈，但是我们看上帝赐福啊，那里面的生态、植物啊、动物那种丰富性啊。那这次学志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分享呢？
好，今天我就接着上一次所讲的，因为上一次我们是讲牛奶与蜜之地，那我们停在最后是讲到就是不要用母山羊的奶煮山羊膏，那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候用的是陶器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来讲陶器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圣经考古来讲，陶器就像学习语言的字母表一样。所以今天就是借着这个陶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圣经考古的历史，就是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对当时的那些文化背景啊、地理历史的条件啊会有一些认识，是因为借着圣经的考古考古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很多物质的遗产，就是各样的，比如像有城市、有建筑啊、有寺庙啊，那也有一些就是文化的遗产，就是主要是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那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就是更重要，就是对我们了解来讲更有切实的价值。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圣经考古整个的历史。很有意思的就是陶器是圣经考古学家他们在挖掘这个就是考古遗址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每一个时代的这个陶器它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无论是陶器制作的工艺上的差别，或者是陶器本身的形状样式，或者它上面的图像花纹都略有差别，就根据这些不同，他们就可以按照不同时期的陶器能够给它分类。所以这样就是你在地层的发现了哪一类的陶器，你就知道这一个地层它大概是在什么时间被埋的。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但是
所以
对，但是我在想陶器的花纹啊这些，那不是工匠随心所欲刻出来的吗？难道他那个
对就很有对很有意思，它就是基本上是你要用一个统计的一个概念在这边看哈。是当时工匠他们制作陶器，他们可能就是有他们自己特定的方式在那边做。那比如像一个工匠，他可能也就是一辈子，比如像他做了50年的陶器，他的工作也就结束了。那他传给他的徒弟来继续做，他徒弟可能就又有稍微略有不同于师傅的这些做法。所以正是因着这种不同的做法，就是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能发现啊，他们是不同的人在那儿做的。这些不同的人做，他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做的？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层里会发现不同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是把地层就分成了不同的年代。这个就挺有意思。
对。
所以陶器对于考古学家的重要性就不亚于古文字，就是的那个字母表。就是对于那些研究古文字的那些专家们的重要性。因为那一旦你知道了那个字母表是怎么回事，你就基本上能够知道那个文字本身是怎么回事。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哈。这每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语言了啊。
对对，他们是非常细的，所以因为讲到圣经考古，实际上主要的是先开始是讲这个考古的东西啊。那考古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可以分成不同的年代。那最早的时候当然是看就是人类主要使用的这个金属是什么样的金属制品来定的年代。比如像我们讲的这个铜器时代啊，
对对，
就是那个时代你就看到人类主要使用的金属制品都是用铜制造。
对，像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三星堆呢，对吧？
对，
就三星堆出土的是青铜啊这些，然后就可以定下它的年代。还有它现在是用一个什么叫做
啊？你说是放射性同位素，
啊、对对，
就是碳十四
啊，对，碳十四，
嗯，
也可以定它年代。
它是需要有一些就是有机的这些东西在里面是可以。对，这个铜器当然是就是说不同地区的同样称为铜器时代，实际上对应的时期是不同的。那对于古代近东的来讲，铜器时代是相对比较早的，就是公元前3000年到1250年，就是这个这么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铜器时代。
嗯。
对，公元前3000年就是差不多是就是在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那些苏美尔人出现，他们有他们的文字，然后他们有他们的铜器的制品。
嗯，
那公元前1250年基本上是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腓力士人。
嗯，
腓力士人把铁器带进来，
嗯，
就标志着铜器时代的结束。或者是铜器时代不再是作为一个主导的东西，就是它慢慢就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个1250年就成为这个铜器时代结束的标志。这个时代也差不多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代，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就是他铜器时代末期或者铁器时代早期就进去。那铁器时代就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586年。586年可能读圣经的人就很熟悉，586年就是标志着以色列南国被巴比伦灭亡。
嗯，对，
那就是以色列南国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这个就是铁器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之后就进入到了完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了，就是之后的历史就是各个国家都有非常清晰的历史记载，就是在这个之前就还不是每个国家的历史记载都非常的详细。
嗯，
就比如像埃及的历史记载是非常详细的，
对对，
就是它从古埃及一直到就是当时埃及被比如像波斯被希腊人征服，他们都有非常完整的历史记录。
嗯，
但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因为他们中间是有灭亡的，比如像古巴比伦它中间是有一段灭亡，后来有一个新巴比伦。
嗯，
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们是属于新巴比伦。所以就是中间它是有断代的，
对对，
就像亚述帝国它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之前的历史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历史，那之后就非常清楚，就是比如像之后的巴比伦时代就是公元前586年一直到公元前539年。
嗯，
539年就标志着巴比伦被波斯推翻，就是波斯帝国打入了巴比伦，所以它的时期比较短，当然它实际上巴比伦帝国本身存在的时间要比这个长，这个只是从以色列的角度看。那实际上以色列第一次被巴比伦征服实际上是在公元前604年左右，
嗯，
就是他们第一次被掳。
嗯，
那597年他们又第二次被掳，这586年是他们第三次被掳。
嗯嗯，
所以他们前后是经过这样三次被掳。
嗯，
那这个之后就进入到波斯帝国的时代。
嗯，
波斯帝国差不多一共有200年，就是从公元前539年一直到公元前332年，就是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所以这个是波斯。那之后就是进入到希腊帝国时代，然后再进入到罗马帝国时代，就基本上从这个历史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嗯，
当然就是考古学家他们把这个每个年代又做了更详细的分别。
嗯，
特别是在你可以讲是说史前吧，就是我们讲这个公元前586年之前的铜器铁器时代。
嗯，
他们又做了更详细的这个划分，比方铜器它就划分成为铜器的中期、铜器的早期、铜器的晚期，然后中期里面它又划分成一二三这样。
嗯，
铁器也是类似。
嗯，
所以就是 他们是根据不同年代的做了很详细的这个划分。那今天的人大家对于圣经考古都非常的感兴趣，可能就是英文到目前为止还有一本圣经考古的专业的杂志，它那个就是完全是学术性的杂志，就是到现在为止都一直还在出版。
是是，我们经常也在朋友圈看到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喜欢转的很多视频啊或者是什么，都是关于圣经考古的。
对，因为实在是在那个地区有太多的可以发现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是在那边做大量的挖掘的工作，也确实出土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圣经考古最关键的实际上就是它实际上跟其他的科学是类似，就是它本身只是发现，但是你怎么样解释它，这个还是需要用你自己的知识，用你的智慧，然后去理解去解释，那不同的人的解释也会有不一样。
对 对，
所以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是说普遍启示，还不是像圣经这本书这样是一个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是清清楚楚的讲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怎么样在人类历史当中发挥它作用的。那圣经考古可以告诉你说，在这个考古的发现的里面是很可能是有什么样的作为存在，但是这个作为的主人是谁，这个圣经考古就是你需要有诠释。那你信神的人你说这是神所做的，那也有无神论的人他觉得这个不是人做的，这是自然的或者是偶然的，就是你有解释上的不同。
对对对，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前设了，你到底是一个相信圣经的人来解释，可能就是我们就从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来解释。但是如果你前设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是不可知论者，你可能的那个解释的又不一样了。对
对，
那我觉得这点我们可能后面会慢慢展开一下。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圣经考古，就是圣经考古的时期啊，就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想起来要做这个圣经考古？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哈，读书的经验里面，我最早读到的一本叫《铁证待判》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圣经考古，而且这写这本书的作者叫麦道卫，对，他自己之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不相信圣经的，他要去带领一个考古队去考察圣经的目的也是想就是掰倒圣经哈，就是推翻圣经所记述的。但是没想到这一番下来呢，他自己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我的经验里面，就是圣经考古好像就是我知道的就是麦道卫这本书。那到底在学界啊，或者是在圣经考古界呢，最开始的起因啊、缘由啊和发展的方向啊，这些你来讲讲，就是怎么样子开始的。
对，圣经考古实际上最早开始的时候他或者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的是以圣经为中心为主导来开展。那最早的时候是希望了解当地的文化，那可以追溯到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拿破仑1798年他带领了法国的远征军去征服埃及。他征服埃及的目的实际上他是出于法国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因为当时法国主要是和英国在作战，那就是英国是他的死对头，但是英国的海上力量非常强，所以法国人当时虽然陆军很强大，但是他没有办法渡海作战，直接到英国本土去打仗。那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打击英国，那我们就打击英国的有生力量。那英国当时的经济是依赖于从印度来的贸易。
就殖民哈。
那对，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法国人就决定要切断印度和英国的陆上的往来。那印度到英国去的陆上往来基本上是印度先到埃及，然后从埃及走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然后到英国，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他们就说要占领埃及。那就是当时法国人也非常的兴高采烈要去占领埃及，因为法国在和英国的这个整个争斗的过程里面是一直处于下风，就是在这个之前 他们在北美，就是比如像在加拿大，在1759到1761年，实际上法国就是整个在加拿大就是跟英国打仗，最后是失败了。
嗯，
所以1763年他们在巴黎签了一个协定，就是整个法国的势力就退出加拿大。虽然法国的这些定居者他们还留在加拿大，主要留在魁北克，但是法国的统治力量就是退出了加拿大。所以对法国人来讲，这也是一口相当于是比较难以下咽的气，
对，
所以他们就是要好好的来惩罚一下英国，所以就是拿破仑当时率大军去攻打埃及，这个也是顺应法国当时的这个需要吧。那他去的时候，他实际上带了很多法国的当时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啊，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他们想要去了解埃及的文明，所以就是。他们这些人去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今天来讲就是科学考察那个意思啊。当然他们从埃及就掠夺回了很多的，就是今天讲的话就是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啊，就是都抢到这个法国去了，然后做研究。欧洲的这个对于埃及的理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对埃及有所了解，对埃及的文字有所了解。因为之前我也讲这个，他们发现了 Rosetta 这个石碑，石碑上面因为有希腊文也有埃及的文字，所以他们就破译了埃及的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被破译了以后，他们就可以阅读埃及的文献。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是拿破仑他们怎么讲，实际上不是他有意哈，他只是这个随军的一个考察团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就开启了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这样的一个先河。那之后呢，就是陆陆续续又有人去到了中东，就是今天讲的中东，当时叫古代近东这片地区。那他们去呢，一开始是在圣经的记录上面提到的那些城镇的名字，他们就去做了一些探测。他们想要去了解这些地名是不是真实存在。
有没有这些地方。
对，所以他们就去了。这个是在19世纪中就是1838到1852年这一段时间他们去做了这样的工作。这个就是基本上只是做了一些探测的工作，就是了解当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地名和圣经时期的地名他们的对应的关系。因为很多地名后来就是圣经这块
也会改
的，
有时候也会改名，
因为被不同的人统治占领了之后，因为整个这个近东地区后来是比如像被阿拉伯人占领了，就改了阿拉伯的地名，那后来就是土耳其人啊英国人他们去占领了，就是很多的地名它是有一些历史变迁，那所以他们就去做了这些探测的这些工作。那真正就是说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这个挖掘工作是在19世纪晚期，差不多1890年左右，他们去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用了这个陶器时代分类这个手段，就是去挖掘当地的这些陶器出土之后，他们去根据这个出土的地层，他们去分析这个陶器应该是什么年代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最早的可以说是圣经考古的一个开创哈，就是它是一个应该是说还没有称为圣经考古，但是已经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开始挖掘这个跟圣经有关的这些就是说遗址。那真正称得上是圣经考古，就是以这个名义进到这片地方，就是完全是以想要在这个地区发现任何出土的证据来证明圣经的真实可靠，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和初衷去到这片地区的是有一个人哈，也是就是考古学界是鼎鼎大名，他叫威廉 Foxwell Arbright 阿尔布莱特哈。阿尔布莱特这个人是1920年他就决定就是成立这样的一个圣经考古队，然后进到这个古代近东这片，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区，然后他去做这个考古挖掘的工作，然后他是确定了就是整个挖掘的方法整个系统，就把它完全的就是系统化了，也是标准化，就是整个 我进到一个考古的点，那我怎么挖掘，我就完全有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它就是给它定型的，定型了之后就是大家挖掘出来对于这些文物的这些判定哈，年代的判定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分歧就比较小，因为之前有一些圣经挖掘就是挖出来他们那个地层就是的记录不是很清楚，所以最后就是说他说是这个年代，别的学者说啊不一定是这个年代，所以就是弄了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分歧，所以阿尔布莱特他这个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工作，所以他是在当时考古界就非常有名。那在阿尔布莱特之前呢，考古学界基本上是以欧洲人为主，比如像是法国人是英国人，就是欧洲人为主，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开始了圣经考古所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是1920年到1930年代这一段时间是圣经考古的黄金时期，就是基本上是以美国人为主导进到这片地方来做这个挖掘的工作，当然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与，但是美国人在这其中基本上是起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这个阿尔布莱特他也就称为圣经考古之父所以他的名声也很大。那他自己的为什么有这么出名呢，就是也跟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有点关系哈就是圣经的研究是随着启蒙运动之后大家理性觉醒了，然后大家觉得我们应该要用理性分析的方法，理性判断批判的方法来研究圣经，把圣经当作一本普通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宗教作品来这个膜拜哈所以他们就是开始不是说是要伏在圣经之下，有的时候干脆是要跑到圣经上面来啊，
对
圣经指手画脚，所以
高等批判、
这个时候
什么的哈，
对对，这个
时
候的对对，你讲的就是高等批判，就像19世纪末期哈他们的高等批判就进入到了一个基本上到了一个死胡同里去了，就是高等批判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了。他们该研究的，比如像圣经的这些文献的源头在哪里啊？文献的这个形式啊，文献的这些最后的这个修订啊，这些方面啊，他们都已经研究得很够了，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能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而且他们这个已经研究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后来陆陆续续又被专家学者又陆陆续续都推翻
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高等批判基本上当时进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所以圣经考古的出现就把这个圣经学者们的研究方向整个就调转了。这学者们一下发现我们不用只是
看
圣经文本本身。对，不用看文本，我们去到圣经的实地啊，圣经当时所发生的那个实地，我们去研究那个实地。所以就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实际上是已经有圣经文本的非常好的基础。然后已经有圣经的这个信仰的根基，然后他们到实地去说，我们到实地来借着是挖掘哈我们来证明说圣经的真实可靠性。所以是这么一批人，所以阿尔布莱特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带着使命，就是进到当时的这个古代近东这个地区哈他们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的这个工作当然也是就是非常的有影响力，也带动了圣经研究的发展。那这一段时间就称为这个圣经考古的黄金时期哈。那么这个时期当然持续的不长，后来二战爆发了，那这个工作就停下来了。然后二战之后呢，以色列国就复国了。以色列复国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起来主导圣经的考古，就不再是以其他国家为主啊。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一点点啊，所以死海古卷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是说比如像还有中东地区当时有约旦啊，还有这个欧洲国家像英国像美国他们也都介入在期间，但是在这个之后就是以色列建国以后，就是所有的发现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哈就是把它放在他们的这个博物馆里
归为己有。
对，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来好好研究，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历史啊，然后也是在他们这块土地上。所以在这个之后，虽然以色列人还是继承了阿尔布莱特他所 就是制定的这些圣经的考古发掘的这些方法、
嗯、
他们还是遵行、
嗯、
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从圣经本身的角度出发来诠释他们的发现、
嗯、
就是说他们的发现更多的是要来认识说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啊、是从那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
嗯、
所以考古本身来讲就是它是有一个客观性，就是我在什么样的地层里面我发现了什么样的出土的文物、
嗯、
那这个是客观的，这个大家没得说、
嗯、
但是你发现了这个出土文物你怎么样对它解释、啊
嗯、
这个文物它说明了什么，
对，
那这个是有一定的主观性，
对，
就是说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之前也讲到比如像耶利哥城确实是有被毁，
嗯，
那到底它被毁的原因是什么？考古本身它不能给你一个解释，
嗯，
考古本身它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城被毁掉、
嗯、
然后它毁掉是在什么时候被毁掉、
嗯、
它是不是被战火毁掉，这些它能告诉你，但是它不能告诉你说是被谁毁掉，
嗯，
那所以它没有办法给你解释说是，
或者他也没办法讲到是不是绕城绕了七天，
对对，那个就完全没有
办法，
就是
因为那是圣经的记载，
对，那个就是完全是在细节上，所以圣经考古它有它的局限性，
嗯，
就是它是能够证明说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嗯、
或者是整个那个大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嗯、
就是比方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是什么样的、
嗯、
当时的人们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
嗯、
他们是怎么样敬拜的，这些他能告诉你，但是他不能告诉你具体特定的历史事件，
嗯，
就是说我这个历史事件我是怎么发生的，特别是谁在那边主导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嗯嗯、
像这些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给你一个回答，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圣经考古啊本身来讲它超出了它这个学科它自己能够啊实现的啊、
嗯、
或者能做到的、
嗯、
那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不仅仅是考古了，他就是多学科的啊，就是他的文化学啊、
嗯、
这些历史啊这些地理啊、嗯、就各方面的这个专家们都汇集到一起，他们是综合性的来看、啊
嗯、是那今天学志呢就给我们先大概分享了一下关于圣经考古的起源啊，它的来龙去脉。那当然我相信在这里学志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确实不是建立在圣经考古之上的啊。那关于圣经考古还有很多学志要跟我们分享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停在这里啊。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学志继续带给我们精彩的分享，谢谢你学志，我们下期见，再见。
好，谢谢 Helen， 再见、
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 .net。 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登顶峰，或下洼地，或平坦，或崎岖，或遇旷野，或到河谷，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